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学基础，我们看到天台宗104页。天台宗上一次咱们看到判教那一段，判教的50啊，华严显示阿含为右引，欢等为唐诃，方等就是大乘，讲大乘经典，唐诃就是前面是引诱哈，讲华严讲太深了，声闻人理解不了，就慢慢讲阿含。引诱完了，他要讲大乘，说你以前所学的不究竟，呵斥他，要让他回心向大，叫唐诃，呵斥他不究竟，说声闻人不究竟呢、啊，到般若叫淘汰。般若淘汰，般若讲空啊，执团作有所执着的都要一一空掉，有相的东西都空掉，叫般若叫淘汰。法华涅槃为归时，那么到了法华的和涅槃这个时期啊，就法华嘛，那叫非三归一啊，非三乘归一乘，和过去所讲的全部都是方便，不是真实。到法华呢，说是依佛乘才是真实。到了涅槃的讲是过去讲啊，不净无常啊，苦空啊，那到了涅槃的是讲真禅，讲这个常乐我净的道理，那才是真实。这么是50教。因为这是50的一个次第过程，佛讲法，这是天台的一个判色。那么天台50还有一个8教，8教分化仪和化法两种。化仪就是指佛的化老众生的一个方法、仪式和方法，这是指四种顿渐秘密不定，为化仪4教。化法为藏通别圆。那么观天台教，这把这个8教要讲啊，要很长时间也讲不完。天台有4教仪啊，交观刚中啊，4教仪是讲到藏通别圆。那么这交观刚中呢，化仪4教和化法4教都有一一的说明。什么是化仪4教呢？顿有顿教部，还有什么？还有一个顿什么？顿教部，还有一个学过天台的顿教相。对了啊，顿教部和顿教相。顿教部指的，比如说讲法言。只讲华严，那是顿教部。顿教相是指的什么呢？是出发心。从禅说，我们出发心即成正觉，性修不二，讲这样的道理。那么这在方等也好，涅槃也好，都有提到这么一个道理，这就叫做顿教相。见教也有见教部和见教相。见教部是指的讲阿含，那就是见教，完全是见教啊。见教相呢，就是次第的修学。我们上面前半部讲的这回基础当中的5乘教法的次第，那么断惑正真，先断见惑、思惑，然后尘沙惑、无明惑，这么一个次第。 52个位次，这么渐次上去的修法，这是渐啊。秘密有秘密教和秘密咒两种。秘密教指的是说渐或者说顿的佛，或者说渐教或者说顿教啊。那么听的人知道，那么彼此听的人彼此不知道，你的感觉你的感受啊都彼此不知道。那么指的是通常指的是五十章中的前面四十而言。秘密咒是指一些陀罗尼章句等等，那么这五十章中都有，五十章都有秘密的咒语。不定有不定教，还有不定什么？不定教还有不定什么？不定义，利益的义，不定教和不定利益。怎么说呢？为彼人说顿，为此人说渐，彼此都能知道。佛有时候为这个人讲顿教，为那个人讲渐教，那么彼此都知道，只是不定。有的佛说话不一定，有的说渐，有的说顿啊。不定义，在四十当中，五十就是四十当中啊，佛跟他讲顿教，他得到的是渐教的利益。闻渐教，他能得到顿教的利益。这样呢，以顿来帮助渐，或者以渐呢来帮助顿，不一定，这叫不一定。啊，利益上不一定。佛跟他讲的是顿教，但是他得到渐教的利益，就不一定了。他听的是渐教，次第修，然后他得到的利益是顿，能够顿得，这叫幻疑释教，就是佛的讲法的方法不同。那接下来是化法的释教。这具体讲的教理的内容的浅深不同，分成这四种，就是它浅或者深啊，不一样啊。那么天台教的次第非常严明，藏通别圆。比如说藏通别圆四教啊，对四谛的解释有四种啊。藏教是什么四谛？藏教是什么四谛？生灭四谛。通教是无生四谛。别教是无量四谛。圆教呢？无作四谛。但它不一样，它每一个阶段学法，佛的教导讲的不一样。那藏教指的是三藏教。小乘的三藏教，这是指的是欧含啊，然后声闻律等等啊，这个阿毗昙论啊等等，这是属于三藏的小乘的三藏教法。那么通教呢，是顿根通全的藏教。立根能通后面的别教和圆教，叫通，它可以通前通后，通教就通教。我就讲般若，般若是三乘共学，通常你要得声闻菩提啊，乃至圆觉菩提、菩萨菩提，都一一要学习般若，那么这就是通学。别教是别前面，它有别于前面的通教和藏教和通教，那么别有别于后面的圆教，它同样属于大乘，同样属于大乘啊，那么它也跟圆教有所区别。这尤其指的是三界外的菩萨所修所学别教啊。 原教，原教是最为原版的原，我们通常说原顿呐、啊。原呢，天台把它归纳为原妙、原满、原足和原顿四个字。圆满啊，不，圆妙、圆满、圆足、圆顿。为什么它是圆妙的？天台观抽是这个三智也好哈、啊，那么三谛也好，三智都在一心中得，三智在一心中得，这是最早的北齐废文常师读《大智度论》呢，他就明白这么一个道理：三智都在一心中得的道理。它是非常的圆妙那么三谛有圆融，三谛圆融这就是一个圆满，三谛圆融。圆足的一即三，三即一，空假中，空假中，即假即空即中，这就是圆足，它同时具足。讲真谛俗和中，那都是真啊，讲中道俗谛真谛都是中道，讲假真和中都是假，只是一即三，三即是一，这就是这个圆足的道理。那么一念又能具足四合理，一念具足四合理，非见次，不是见次的，这就叫做圆顿，当下一念就具足。然后我们下面以具体来看他一念三千呐、啊，那么三谛圆融这个是天台的基本教相，就明白他的这个天台所讲的道理哈、啊。我们看教一，上面是判教，天台的判教与其他不太一样哈、啊。我们上面一路看过来的判教，他判的你看五十再加上八教。这一宗的中心思想是讲的诸法实相论。天台解释经典，他用五重玄义来解释，通常都用五重玄义。五重玄义其中就有讲到诸法实相，它以什么为宗呢？什么为体呢？它都是以诸法实相。那有人说，那曾经有人提出来说，天台解释弥陀经也是讲到诸法实相一个为体呀、啊，弥陀经哪有讲诸法实相啊？天台是圆教，一圆一切圆，一宗一切宗，它怎么不会圆？啊，我们通常说圆人学法无法不圆，就这么个道理。你明白这个道理，通了一通百通。啊，所以他不是说一念具足四合理吗？四合理同时具足，弥陀经虽然讲的诸相有种种相，极乐世界那些相都是性德的一种展现，阿弥陀佛的功德成就是从哪里来？就是他的性德的展现啊。那弥陀经要这个西方净土教究竟生者不生，生者实不生，去哪里？没去哪里呀、啊。当下即是极乐世界，那么这个就是理据，天台讲的理据，同时就具足了，不要去哪里，就是。那么所有的事相即是离体，所有的事相不离开离体，离体的同时就是事相。那我们上面看华严也是事是无碍，理是无碍，理的同时就有事，事的当下就有理。佛法是这么圆融，不能把它分开来，事就是事，理就是理啊。那我们是生活在世俗地当中，当然无法圆融，它道理就是这样子。所以说它与诸法实相论是不相妨碍。我们学法吧，学清楚学明白了，你就不会自设障碍。那有人学的念了读诵的金刚经啊，再读弥陀经，说这两部经有矛盾呢、啊。那是金刚经佛说有相皆是希望，那么读了弥陀经说七宝行住八功德水，那样样都有相，怎么没有相呢？啊，然后除佛还出广长舌相，那不是没有相吗？不妨碍啊， 理是圆融，理即理即是佛，佛对那些执着相的人说，一切相都是空的。如果要断灭空说，一切相都是有的。这就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天台以诸法实相论，所以说万法差别妄别千差万别，万法千差万别的事相，都是显示法性真如的本相，这就是离以是圆融。以一念三千和圆融三谛来说明，这也是简单约略的说。那天台不是那么几句话就讲完了哈。那么我们看看天台通禅讲的一念三千，一念三千怎么来的呢？天台讲十法界，十法界就是六王四圣的十法界。那每一法界都具足其余九法界，其余九法界就是这我们上面了解华严，你就不难了。华严叫隐显，隐以显具足，看见吗？隐佛法界，其他在佛法界的时候，其他法界隐藏起来。那么在众生法界当中，我们现在是人道，人道，人道，其他界怎么样？隐藏起来了。地狱恶鬼，如果说你造了恶业，造的贪嗔痴，起了贪嗔痴，造了杀盗淫，那么三途就现前。那么现在没有，我没起这个恶念，那我们起善念了，起了善念，那么四圣法界就会现前啊。佛法讲究竟说，一念觉你就是佛，那就是佛法界，其他的法界隐藏起来。所以一法界它具足其他九法界。那有人说，佛成佛了怎么还有地狱法界？佛可以到地狱当中去度化众生，他可以随类化身。我们今天早上刚念的三类化身，三类化身他可以去度化其他类的众生去啊。比如说七九法界，那么这样呢，每界具足十如是。这十如是出在哪里啊？华严吗？法华经啊，出在法华经里面。诸法有如是性，如是相，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这是出在法华经当中，这叫十如是，也就是诸法有它的个性，它有它的性质，有它的相状，有它的体，有它的力啊，力和作啊。那么作力是每一个事物有它的作用力啊。然后呢，因缘果报，有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报。那么前面这九者合计来叫本末究竟，这一切法都有如是。这样呢，十法界都由这十种如是，就是十如是。那我们举人说，人有人的一个性格，人吧，人的相貌，人有他的体型，有他的力量，有他的作用。我们生长一个人，有他的因，有他的缘。啊，造了什么样的果报？今天我们所显的果报是这样，每个人的果报都不同啊，艺术果报不同嘛。那这前面九者都具足了，叫本末究竟。你看，这每一类的众生都如是，这十法界都有十如是，就百界千如。千如当中有三世间，乘以三世间，就三千世间。众生世间、国土世间和无印世间，众生有众生界，总体来说我们叫做众生。有命者有情类，都叫有情世间。有情世间它都不同种类，然后说一的国土不一样。同样在这个五趣杂居地的欲界当中呢，它也不同。我们人住的凡舍啊，鸟在树上啊，那鱼虾是要在水当中，它这个国土不同。 那五蕴之间每一个众生的五蕴的体都不一样啊，有两只脚，有四只脚，有还有更多脚的，有没有更多脚的啊？蜈蚣之类的，你要过一段时间，我们现在以为现在那个是新的物种，很多脚在那爬爬爬爬爬，那咬也不怎么咬人，看得很讨厌那种。嗯，这个以前是没有的，这个是外面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也是这几年才有啊。那个脚很多啊，甚至没有脚的，有没有见过没脚的？蛇啦、蚯蚓之类的泥鳅啊，它的没什么脚，但是它照样能够行走啊。蛇你还赶不上它，它你说它没脚，它跑得很快的，是不是啊？每类众生都不一样。这五蕴世间，为三世间，是三千诸法都在呢啊，但在一念心中所聚，所以叫一念三千。就是很多的意思，我们的一个念头当中有可能是这样，有可能是那样，所以它都具足着极大法界。你起善念起恶念，它都有可能会导向哪一类，所以它这都具足。所以天台叫理具四照，理是本来具足的，它这个体呀、啊、是这个圆融的，本来就有，这一念当中它有，它不是说这一念当中有同时都现出来，那不是成了一个怪物啊？一个人呀，又是人，又是地狱，又是恶鬼，那不是成什么样子了？这叫四照，看你遇到什么样的缘，它就会现出来什么事情，叫意。遇到缘的现起就叫四照。我们有时候就是我们从人来说，遇到善知识劝劝说说，然后你就善心晚上就啊拜佛啊诵经啊也蛮有劲的。那有一个人咋的拜啥，贪嗔痴重得个要死，我看你烦烦恼恼，你拜了还不如我那玩手机好呢。然后你就去了。还有一个干坏事的人，哎，我们合伙干一桩事业，去不去？他干嘛呢？偷东西。开始的时候不行，哎，那个很容易的，一下就偷来了。你看你们这就起这样的念头，就一缘，你现起什么样的一个念头，做什么样的事情，是事照。理是记住，他有这样的念，我们有可能往好的，有可能往坏的。看你遇到什么的缘，那就叫天台叫四照现起来啊。这一念心当中，它有可能是这样，有可能是这样，有可能是那样，然后呢看缘的，随缘而现起，这叫做一念三千。好，三谛圆融，三谛圆融又称一心三观，一心三观。天台尤其注重讲的是修止观，修止观。天台的止观，你会参有次第啊，从小止观到摩诃止观啊，那么不同的人他也都能够修。我们不要空高心呐、先从小止观开始修，从小止观六妙门开始修，那简单的，最简单的。修属息观，属息观到大家都能够做得来，但是呢，你不去做，他也做不来。数着数着数着就数没了，你慢慢试试看，从一数到十，一直一到十，一到十，随着呼吸来，他数着数着他就没了。为什么？妄念太多了，只有我们心静下来，你才知道妄念了。你心没静下来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万念。打个比方，你去菜市场转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你有妄念。我告诉你，菜市场很多人的时候，或者你去逛超市，你说我有很多妄念在这里逛超市，有没有人这么想的？ 他肯定没想看看，哎，这个东西好不好，看看那个东西好不好。这个时候的心非常乱，根本就看不出来。唯有你沉静静下来，坐下来，心收起来，才知道说我的妄念这么多，我的妄想这么多，你才知道啊。那个叫修止观。这个止与观有所不同，止是停止，就是不要起妄念。不就是妄念比较难啊，但要修，先修止，然后修观。观就是由智慧的等流，我去观察，观察，先把妄念先停息下来，然后呢才去观察。所以先修属息观，把妄念收住了，把这我们心把它抓住，然后去观察说啊，一切事物是假的，即假即真即中，这样的道理你才叫修观。这是确实可行的，确实可行，确实可行。要去行，不行也是很难，也行不起，也白搭，没有用。理论懂得很多，但是你不去做，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佛法是这样啊。先是体真止啊，他修三观之前，先去修止。叫体真止什么呢？体真空止妄想，或者是妄相，或者妄想。体真真空什么？知道诸法真空。一切都是假的啊！老先修要空，你把它空掉万念才可以。然后方便随缘止，就是随缘历尽安心熟地。所以说修行前面是一种啊，前面这种你必须要屏蔽一切相，才能够体会到空的道理。如果完全这样呢，又不行的，搞不好你这个就是会进入一种什么状态呢？断灭空那种状态，什么都不想干那种状态就麻烦了。这叫第二种，叫方便随缘止。你一边做事情，做事情会遇到很多很多事情，就是境界现前了，你心如何去调它，就安心与熟地上都有。我看在大寮是很调人的，大寮是很调人的地方。一火叫你大火，一火叫你小火。大火我看经常喊得很大声呢，尤其中午的时候，大火那底下的烧火的人赶紧生火吧，生干起来的退火，又叫退火。这实在是，如果叫我烧火是恼人，干叫我生又叫我退火，他菜炒熟了跟你要赶紧退，你不退他糊了，不是是吧？很调人啊，然后一会儿叫你切个这样的，又切个那样子，那点坐是调人，点坐是自己先要调好啊，然后去调别人。菜要求就我这菜切完了不就完了？他那做菜的人，他有种种讲究饮食，那么的样子好看啦，或者怎么样，弄了以后筷子都夹不起来，是不是啊？我这个好好的给那个竹笋，好好切这个竹笋，你夹不起来。他让你用调羹吃，大概是这样。那是调人，你这个叫做什么？对境，对这个境界来了，然后你从这反看抵看说，说切了不就完了吗？哪那么多事儿？然后这个时候你看见起烦恼，对境起烦恼了，看见烦恼，这个时候你就把它调过来，这就修行。啊，上面真空是一种修行的方法，然后你真空一天到晚的把门闭上，然后胡思乱想的也是很糟糕的，对吧？然后你原来这方便随缘的时候，能够安心在熟地上调整自己的心，遇到事情来了，我怎么去调整它？这比较难呐。调整一两天、一两次可以，老调，怎么老调我呢？是不是这样？我们常常会在抱怨说，这怎么我这很不公平，老调我，对吧？会有这种状况，就会有怎么样抵抗，我们有烦恼，有我执，遇到这种事情来就会摆不平啊。这个时候怎么样调整它，而不是说你装点长相坐在那里，我啥事没有，我好得很，状态好得很，来，你做做事，你试试看是不是有烦恼？人家赞叹你了，人家骂你了，说你了，然后你怎么样？啊，这么这样骂得我很舒服，舒服吗？骂得舒服吗？ 你难已经很难受了已经，但是修行还需要这样，还需要这样，还不能告诉你，我在这调你哈，我这样他，你要安心呢、啊。他不可能调你，我告诉你，我调你，然后你有所准备，这次调我没关系。下一次遇到不调你，不告诉你调你的时候，你怎么样？然后你眼泪就巴巴的就来，怎么这么倒霉呢？这么委屈，我这修行修的这么苦，我何苦回去吧？就叫随缘啊，随缘历尽的时候，如何来调整？好，第三种，西二边分别执着空，执着有呢？三面两者，一个是空，一个是有，这两者都得去掉。啊，你说修行嘛，立言，我就是你晚上打坐，我就不去了，我就是干别的了。打坐的时候，把心收起来，什么缘都没有的情况下，心收起来，然后对缘是有的情况，我怎么去调整？这两者有空与有两者中间都不执着。绝对不学教啊，你不学教不学习，一天到晚在那瞎修瞎修，修什么呢？你师父说不要你学，学的没用，修这就修就好，怎么修嘛？你修啥子？道理的理路不明白啊。他说你把事情做好了，那就是修行，事情能做得好吗？怎么做才能做得好？每做一件事情我们都会起烦恼。怎么办？你只有教理的力量，我们去对治它，发动我们的智慧来对治它，降服烦恼，这样你修行才会有效的。好，那么三谛即是空假中三谛，空谛假谛中谛上谛啊。那么本中对本中就天台中对妄相以三谛来说明，观一切现象皆假为世俗谛，一切现象都是假的，都是假名安立，随举一法，没有一法是真实的，它都是拼凑起来的，诸多缘合起来的产物，那就是世俗谛。现象本体即空为真谛，现象我们所看的所有千差万别的现象，它当体即是空的，不是真实的，就是真谛。虽假而空，虽空而假，通常要这么讲啊，虽假而空，虽假，假的它存在，它是空的，那虽然空的它是有啊，它还存在，假的东西它有用的，哪怕我那个名字啊，我们这么多三百多人，有三百多个名字，如果名字有重复的话，课堂会通知你说你不能用这个名字，有人这么叫，然后你就想尽办法改个名字，每一个人等于说编号，这个名字就是编号的。有人说我这个名字啥意思？啥意思没有，就是编号啊。你要那有些会起得好听一点呢，有些是不好听一点，有些瞎互惠的就弄得名字有就显得正好有那个不好听的意思在那里啊。比如说智慧的慧，开悟的悟，这两个字合在一起挺好，是不是？然后你读读看，慧悟慧悟，你简直是个慧悟。你看那个两个字很好，要拼的不好就很难听啊，对吧？嗯，然后智慧的慧，然后呢懒照的懒，他说会懒会懒会懒就变灰懒了，就变灰懒，他就又不好听。我们通常会把名字会这样改的。前一段我有一个学的这个87年广化寺的学生呢，他来看我课堂通知啊、哦、我都知道这个人胖胖的、他的名字本来挺好的，他叫明正，就是光明的明，正确的正，明正。然后他们同学怎么叫他呢？明正嘛，倒过来叫正明，正明倒好。后来直接就叫介绍信。那天我问他，说那现在还有没人叫你介绍信啊？他说有啊，还有人叫我介绍信。他的绰号就叫介绍信，本来是明正嘛，明正正明正明，过去也叫介绍信嘛，就这么叫的。本来这也都是一种 代号而已啊，都是假，假于它的作用，但是它肯定是空的。所以说，但有妙用呢，作如是观为中地，假而空，空而假，不要执着它为实有，简单的理解为中道地。以此三谛修三观，能断三惑。以此三谛修三观，空假中三观，然后能断三惑，断这个见思惑、尘沙惑和无明惑，成就三智，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正商德、法生德、般若德和智和解脱德，这是天台。通常有这三种，我们在三大部里面也有讲到戒体那个部分，就有讲到这个如何圆融这个道理哈。在行果上呢，从凡至佛有六种位次。这个六级佛，它藏教、通教、别教、圆教各有不同的解释。这里我们笼统的讲六级佛而已，它是对着四教啊，藏、通、别、圆四教各有不同的说法。意思是说，藏教讲到六级是什么情况，乃至到原教所讲的六级的次第有所不同。好，那我看六级，先是理机佛。理机佛就是理是佛，众生皆具佛性，都有成佛的可能性。我们听教的人都知道，每个人都成佛，都有成佛的可能性，叫理，就理善即是佛。名字即佛，听说三谛的妙理，明智中呢，答一切法皆是佛法，都明白了。一假一切假，一真一切真呐、啊，这道理明白，明白这里面就是含的佛理。观行即是依明智起观行，能够言行一致，依这个明智教相明白了，然后呢，依次第起修起观行，叫做观行即有。那个再修呢，就渐渐能够往这个我们内心上回归。第四种叫相视即佛，就观慧转明，相视见道。相视还没有完全是，好像是的意思，是观照的智慧慢慢转明了，相视见道还没见到，已经快见到了。分正即佛，就观慧增甚，破无明见佛性，就破，我们通常说破一份无明见一份法身，就是分正即次第啊，初地、二地、三地，一直往上，渐渐见到圆满。究竟即佛，就断无明显法身的究竟成佛。所以我们说立地成，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它不是承认的究竟即佛，三面几种佛而已。这是天台，因为天台的教相组织非常的严明，那三大部的几位祖师啊都有学天台，他很多用天台的教理来解释。如果了解天台，对学习上大部也有一定的帮助。这里只是略略了解一下天台有这么些教相而已啊。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看禅宗。禅宗啊，对中国佛教的影响非常的深远。无论信仰佛教或者不信仰佛教，他们对禅宗都比较喜欢或者好要。那现在世俗很多东西都把这个禅字搭到里头去了。喝茶，过去祖师人不是作意的说啊，我这个禅茶一味了怎么了，他不是这样的，随意举一下的。赵昭常是说，人家问他什么是祖师，谁来一喝茶去，就那么一句话。现在人呢说专门去研究啊，怎么茶啦，怎么跟禅有什么关系，禅是不假分别的，你要这样思量，要这样去分别，早就怎么样不是禅了，那可能是长短那个长，对吧。 那么现在人又一天到晚搞什么呢？搞这个论坛呐、啊，论开悟啊，开悟不是来论的，来说的。这开悟从哪里来？他实际去修到见到自己的本性，不是写几篇文章啊，啊，找一些专家来这里讨论讨论，然后我们去修什么禅。现在人就是不甘于寂寞，我常常说那都是不甘寂寞，一天到晚啊整这个东西啦，整那个东西啦。我这个嘴巴比较烂，是不是这样？讲的人家都不乐意听。我看他就是不甘寂寞，你们待的不是很好吗？他说待的就没有推动佛教啊。我说未必。你待在那里好好的修行，哪天你真正明白了开悟了，你那个对佛教的贡献大得去了，比你那写几篇文章找一群人在那里宾馆酒店住住强多了。那就是这不甘寂寞，没事干，没事干怎么的啊？我这个祖师多少年了，当成然后搞一个论坛啊，找一帮人呼呼啦啦那搞个横幅挂在那里，那就是常，是常吗？那人家的人在做，但当时这也是一个法门而已了，这只是个法门，不同的法门而已。那不能说那就是禅法。常谈几千年来啊，从唐朝一直到现在，有一千多年的常谈坐香，这个传统啊，很好。坐在那里就是好好坐。那么坐长的时候呢，又找一大群人来共修啊，来讨论啊，拿个摄像机在那拍呀拍呀拍呀，我实在是不能苟同，对不对？啊、哦，我们常住也有人喜欢这样东拍西拍，我也不太喜欢。你宣传啥子嘛？拍几张就完了嘛，老宣传干啥？对不对啊？我们这里怎么好啊？好，那你用了自己啊，老说自己，哎呀，我这很好啊，我很好，那很好吗？那老说自己很好，那就是不好，是不是这样？拍几张意思一下就完了，我天天弄那东西打闲岔的，好好做个他功课，你咔嚓，啊，咔嚓咔嚓，做个香坐在那里好好的。对吧？有那个样子，以前照过了，你需要用套用一下就完了，不要天天照。打闲岔，修行真的不需要太多那么多的麻烦。修行要怎么样？简简单单，禅宗就是简简单单。所以说中国人喜欢，中国人喜欢，中国人是礼仪之邦，你说很啰嗦他很啰嗦，对吧？那说简单他极其要简单，麻烦啰嗦也不太好。我简简单，我都认为修道人修行人就是简简单单。你看最近吃饭简简单单，大家很欢喜，是不是？菜就是菜嘛，你要搞得这个东西黏黏糊糊的个鼻涕一样，那个又弄一个什么这个缓燥的分食那个东西，那个鸡腿啦，那又什么东西啦，你想吃干脆就吃，去大排档吃一顿去，对吧？那个假的东西就本身就是添加的很多人工的东西，那吃的不是很好，对吧？我们就简单简简单单的吃，大家吃的欢欢喜喜啊！尤其医疗室的师傅特别高兴，他说很少人去看病，你吃这个就乱七八糟都吃的都多了，他就会有这样的不行那样的不行，对吧？简单，修道人就是简单就是最好。那么禅宗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所以说人们都喜欢他。我们不要扭曲曲解禅宗教理教义啊，禅宗简单，而不是叫你不学，一定要记住。禅宗的这宗义也是讲的不立文字，教外别传。这个很多人误解说，这就不要学了。一出家进禅堂，我非常的反对。一出家进禅堂就把你毁了，怎么毁了？一天到晚就这样， 然后坐着若干年出来以后就呆如木鸡，傻傻的什么都不会，什么的你叫他做个啥都不会，敲小木鱼不会，不立文字，叫外别传，敲什么木鱼，木鱼敲给谁听啊？那佛法都你这样的完了，早就断灭了。佛法要有文化一代一代的相承，要有心法的传承，心法的传承要有语言文字的导引。如果都语言文字导引都没有了，一天到晚坐在那里，你问他的师父怎么修行，哼，不能讲话，开口即错，动念即乖。那师父的我怎么修啊？不用说话。你这佛法怎么变成这样子啊？那有知识分子也好，世俗的人居士也好，师父我想皈依三宝，不要讲话。师父我要想受个五戒，怎么受？受什么五戒？心地清净自然就是戒。那师父我心地不清净怎么办？人家坐在那里就清净了。我坐不下呢，我修不了，那怎么办呢？这佛法讲的那么多三藏十二部道理，它就是引导不同的众生，不同根器的众生。有一些人一坐就可以啊，那六祖根本就没读书，他一听他就明白。很多人侥幸说我是不是六祖啊，我就不学了，那等着他自己成六祖。你去锅里去煮去吧。其实是很可恶的，曲解佛教，一定要明白这样道理。出家要好好的学，学明白了你才有办法去住持佛法。所有经典都要学，戒律都要学，你住持寺院戒律都不懂，乱来，因果错乱了。互用三宝物，那佛说的，你要信佛，你佛说的不要听，那都不用，不要学，学了干嘛？学了没有用，做不到。然后自己修的一辈子，修到哪里去？修到第一那里去，真的去第一那里去。互用三宝物，啊，人家哪里供生的，供生的钱你拿去做别的事情去了，来塑佛像的是钱你拿去买汽车了，你错到哪里去了都不知道啊。印经的钱拿去买手指了，你说怎么得了啊？他说没关系，都不我钱没拿到我自己的包里去，不学就这么恐怖，所以你必须要学，理路清楚，事是事，理是理，然后事理才能圆融嘛。你什么叫事，什么叫理，你就不知道，你说事理如何圆融？先要学，先不要找到禅堂，偷懒的人都是这样，然后一出家头一剃，禅堂一坐，跟着老和尚跑。过去禅堂还有一些明眼人，他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我告诉你，今天禅堂几乎没有明眼人，不是我傲慢，没有明眼人，你坐在那里干啥？那禅堂就说：“哦，规矩，一天哪要懂得规矩哈，不懂得规矩不得。”他把这个芝麻当成西瓜了，西瓜扔掉，捡个芝麻在那里啊，嗷嗷叫。啊，懂规矩啊，喝茶怎么喝？那个步子怎么走啊？杖钉之步啦，又是如何这般的？当时是随意而定下来的一个规矩，那一天到晚那执着那个东西就没完了。然后呢，看着人家规矩不对，就生烦恼啊！一天到晚嗷嗷叫，在堂堂里，我的天，这干嘛呢？这是错误的。然后呢，你学了半天，他就会这样的。我们这里的人出去也是这样，不学去住堂堂，住了以后的一身的烦恼是非，住丛林住不惯，说人家他们不懂规矩，都不懂规矩，说人家不做香不做禅，然后自己跑到那里去住山去了。他跟很多人都没办法接触，共同接触都很困难，那就不符合佛法的教相，就是很麻烦的事情啊！所以一定要正确的去对待，常中是非常好，但是要正确去理解它。好，那我们先看它的源流。 这一整天呢，这源流我们也列讲一下子哈。那么佛教分着显密啊，都宗与教。我们通常说常宗叫做宗下，其他学习这个天台啊、华严呐、华相啊、三论呐、这是通常是学教相。中下就讲直接讲修的，直接想修道的他必须要懂一些道理了。那么禅宗是指的是禅学，那么禅宗呢是以心传心，见性成佛，教外别传，不立文字。佛在灵山拈花示众，这是最早的起源，也就是迦叶明白这些道理呢，一直相承到达摩祖师，达摩祖师传到中国来。达摩祖师给中国佛教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生机，就是让人们呢有很大的一个发展啊。过去你看学教相还是一实际去修有点困难，但是禅宗它实际有个可修的东西，然后中国人也比较好药，也符合中国人的根性修行的方法。然后达摩接下来是二祖、三祖、四祖，这都是一脉相承的，他有依教来传的，依教来传，就是他们依教来传的，依人伽经来传法，依人伽，主要依人伽的传法。到了四祖，四祖叫什么了呢？道信禅师哈，道信四祖。四祖之后呢，他又分成有一个法隆的牛头宗还有法卢，也蛮有名气的。那最主要的这个东山法门的弘忍大师，是比较历史认可的道信到弘忍。我也列弄一下，我们几乎都是禅宗的门庭，然后老祖宗从哪里来，很多人搞不清楚哈。人便不写了哈。这黑白写不了太多。
报信，这个牛头叫牛头宗，法轮的牛头宗，然后到弘忍，弘忍有慧能，他同时有两位弟子比较出名的，一位是神秀，他传于北方，叫做北方叫北渐南顿，那慧能大师叫顿悟长。那慧能下来有两次啊，慧能底下有本来有五个弟子，比较有名的五个弟子，还有南阳的慧兄和永嘉的玄觉啊，五个。那么神慧、怀难、行思，其他几位也就是当时的影响比较大。然后这两位往下传立五宗，是这两位，一个是怀难，南岳的怀难和青年的行思，行思传西迁，西迁同时传下来有两代，一个是梁驾，后来立这个曹洞宗。那西迁再传下去，到后面这个文艺立法眼宗，到文彦立云门宗，那就是从西迁立禅宗有三个宗。到百丈的马祖道一，百丈的淮海他传灵佑啊，灵佑一直到后面的慧济立维养宗。那淮海西印啊，义贤立灵济宗，这就是五宗啊。
禅宗的五宗现在也其实它的法脉相承应该说都存在啊。我们现在也有不少地方比较喜欢争说谁是灵济宗啊，谁是曹洞宗啊，谁是什么宗，这个是没有必要去争谁是谁的门庭，有过去争寺院啊，争宗版，只是这样完全是一个错误的做法。是什么呢？执着以这外向。五宗是祖师所住的地方不一样立的名称，一个是他的修行方法不同而已，有不同的修行方法，他传给弟子的方式方法不一样。你比如说灵济宗，他的棒喝来的就要喝骂你打你这种做法。那么他知道什么人用什么样的方法，他一打一骂，往往有些人就开悟了。那我们现在模仿的瞎骂瞎打，你不一没有用的。有些师傅，他学这个米拉日巴那个他师傅那样子，还折腾徒弟，人家干活干这个活干那个活，他说米拉日巴就这么弄的。我说你是谁呀？你不是，那两者都不是。你在那瞎折腾，那就是什么瞎搞，那是错误的。不对的啊，那么各自因缘不同而已，分成五家，分的五家的一些宗版只是相承而已。那么我们现在这些名称都有，那几乎都是从这个禅宗门，你说这禅宗影响是很大的，现在也有不少是以天台教传下来的也有啊，毕竟是少数啊。那么我们现在都是禅宗后代的子孙，真正知道老祖宗的禅法的已经不多了，也不懂得弄，也修不来。小庙，你看那小庙很小的庙，它也挂个某某禅寺。我说你里面有禅堂吗？他说禅堂是干什么的？你看那禅堂干什么他都不知道，挂个禅字，我说你这禅是什么意思？他这都这么挂呀，对吧？老祖宗这么下来他这根本就不知道。我说你有宗榜吗？他说什么宗榜啊？不知道。然后硬要说我是曹洞宗的，我是灵济宗的，弄得沸沸扬扬。他没事啦，居士也跟着什么这个宗那个宗，人家居士也跟着屁颠屁颠的，我们是什么宗？你宗啥嘛？好好学习佛法就对了嘛，对吧？我们现在已经不太会修禅宗，虽然是好要啊，尤其祖师禅它很难修的。比如说参话头啊、起疑情啊， 这根本就搞不明白什么意思，然后你就在那里喜欢好药啊！我一天到晚打坐坐几支香，我现在常常真的命若闲丝，常常都快没了，没人做了哦。那么一些规矩也行不起来，真正带动大家去修常坐香的人也极少，只是摆摆样子。打长期，很多地方打长期，打长期先问供养有多少，对吧？打长期不讲开悟，问供养多少？打念佛期不求往生，说往生牌位写多少？你看了没？现在都变成这个样子了，这是佛法变成真的很可怜。我们要明白这些道理啊，就是常宗的源流之是传法，师父把法传给弟子的一些这个方法不一样而已。我刚才所列的就前面这一整段啊，这列的就是源流这一整段在这里。因为黑板也写不下去，不能写太多啊。那么自己了解一下，你是常宗的哪个法脉下来，我们只是这样了解也就可以了，不需要再去分辨什么什么，就完了。那么下面是中医，反正今天是没有办法去看完了啊。我这就说，下一堂课有听没有听，要知道什么？常宗不是不需要文字，啊，不立文字不是不学佛法。然后到世祖以后，依般若，依金刚般若的传法，从世祖就开始，说五祖以后，他们就用依金刚来传，金刚经来传法，那么他还是有依的，有法的可传。那么慧能千古也就出这么一个，他不是一帮人，然后呢，他引领人们去修禅法，啊，顿教影响非常的。大，当时在那个时候出的很多祖师，以唐宋明都出的很多人，之后就少了。那么常谈依然还是存在，有人去坐香，有人去修行，也非常的难得。我们现在晚上也有坐香，坐一支香，那就是叫干嘛呢？收收心，让大家收收心，练练腿子。约略了解一下长坛的一个规矩，那弄了半天到现在不要窗坛，他不知道什么叫窗坛，有的干来的很讨厌，来了他又不问，看别人这么走他也这么走，你走就不对，人家走就对了，他有人这么过去了，他东单要到西单，西单要到东单去做，他绕过去，然后他站在东单他也绕一圈过去，那就叫窗坛，知道吧？你以佛像为中轴线，佛像为中间，你站的是佛像以西，那叫西单，你要过去东单就从佛龛绕过去，然后你站的佛像这边往东，你直接回去就可以了，不需要再过来。维罗斯就说不要上堂，过来合掌低头，啪啪啪三下，莫名其妙干啥呢？那你穿堂了，叫你那这禅堂里面很忌讳这个事情，就不要去穿过去啊！记住中轴线，你站在这边，你就这边走；站在这边走，你要过去都从佛龛绕，不能从中间走。男人问他为什么呢？没有为什么，就是这样，禅堂定下来就是不让你这么做，那你就这么遵守就对了嘛，对吧？啊，所以我们只是做香，要不然你出去外面被人家打了，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我们做香偶尔学一下子，你出去不才不会被人家打，只是这样而已。然后呢，那么一点时间呢，静一下，把心收一下，心收一下干嘛呢？你想想，你一天到晚在想什么？然后问你当下在想什么？你腿子灯都关掉了，腿子旁上。然后呢，你在想什么？看着自己的妄念，你能够这样。然后呢，还有个方法呢，你修数息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数，不是这么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会疯掉的。随着呼吸啊，或者呼或者吸， 一很慢的，不要照做的，那个呼吸要调得很细，也不是也不是憋着调，一二，也会昏掉的，很自然的坐在那里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慢慢的数，这样对你的心就会静下来。这我们现在这样，我们也不告诉你，也不讲强调说什么禅公案呐、组织禅呐、偶尔开示，他就会就帮忙弄虎，我们讲一讲而已。我就是不客气的说，那就完全帮忙弄虎而已啊！从祖师一路摘两句啊，禅禅啥嘛，对吧？啊，走一走就可以，就这样。那么道理明白就可以啊。所以说，这个学禅宗啊，下一次还要讲，下一次没来听的人不是。不要文字，还要依文字，然后才离文字，回归于心地，一切法皆如是。好，愿以
此佛法化缘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世界。